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感谢主，这三天有机会在这里服事，让我再一次回到 Raleigh 的时候，想念在三十几年前在这里读书的那种回忆。我们感谢主，我想感谢教会让我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宣教的事。当我们每一次想到宣教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到很远很远的我们昨天讲到俄罗斯。讲到好多的国家都是很远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其实宣教呢，如果我们在本地不传福音，我们出去宣教，其实果效是很有限的。我昨天也一直在讲，我们尤其是在家里，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话，我昨天也讲了，你就是这家的宣教士，神要差你回到你的家，去跟你的家族这些最亲爱的人传福音。那昨天我们也讲了，向亲人传福音是最难的。所以不容易了。那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我是怎么信主呢？1972年的时候，我在一个营会里面，当这个宣教士讲员讲到神的慈爱的时候，我深深被吸引。所以呢，他在最后讲完道呼召的时候，他说有谁今天愿意信这一位慈爱的神呢？我就举手了。那这个讲员讲完了道祷告完阿们以后呢，他说刚才举手的呢，请你们到后面来。我去的时候才发现，那天晚上有三个人信耶稣，我是其中一个。哎呀，我非常的喜乐。但是呢，我的家人呢，我是一个在一个拜偶像家里长大的，是非常一个严重的拜偶像的背景。怎么回去呢？跟我的家人来讲，我信了耶稣，我不敢的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哈，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不敢公开泄饭祷告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妈妈我要去厕所，我在厕所里面泄饭祷告了。然后呢，阿们以后出来假装没事跟大家一起吃饭。但是我到了学校以后怎么办呢？我就不怕了嘛，对不对？我那个菜的盘子呢，端着菜，然后呢找一个地方坐下来，然后祷告，阿们头一抬起来，肉不见了，肉被叼走了。那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有聪明智慧，下一次祷告的时候用筷子压着肉祷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。那我不久以后，我的妈妈爸爸知道我信了耶稣，非常的生气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你是我们家的长子，我们将来我们死了以后谁拜我们呢？哇，这个是在我想你如果有宗教这个民间宗教背景，你能够理解，非常的生气，骂我。哎呀，你知道后来我妈妈比较疼我哈，她就说哎呀好了好了，就这样了，他已经长大了，要信就去信吧。但是呢，他后面加一句话，他说信耶稣最好不要去受洗哦。我想我妈妈大概基本上也懂一点哈。后来五个月以后呢，我是1972年9月3号信主的，1973年的1月7号我就受洗了，偷偷跑去受洗。哇，受完洗，当然受洗里面也很多的经历哈，神把我的罪担卸下，整个人就飘起来一样哈，非常的喜乐。大概这个喜乐很难掩盖哈，所以回家呢又被知道了，爸爸妈妈更生气了。我爸说：“好吧，这个断绝父子关系啊，这个很严重了哈。”哇，骂的我自己也很伤心，但是最后妈妈还是比较体谅我，所以他就讲了，他说：“受洗就好，不要去做牧师哦。”说。有人说我妈妈还没信耶稣就会说预言哈。弟兄姊妹，我是在这样的背景出来的，我能深深体会到当我们信耶稣回家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。那我相信呢，我们很需要装备的。我昨天大概讲一点怎么样跟亲人来传福音的事情。那我今天呢提的这个要讲的这个题目呢是教会给我的，怎么样装备教会去应对宣教工厂上的属灵征战。我相信这个征战是很厉害的。我们还没有开始前，我们好不好在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。主啊，你在万人中按照你慈爱的怜悯还有你预定的计划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从黑暗归入爱子光明的国度。我们的名字在你自己的生命册上，我们为我们在座你借着你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宝血重价赎回的人，我们在这里同心敬拜。 神啊，愿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居所谓掌王权，因为自从你拯救我们那一天开始，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，你是我们的主。我们感谢圣灵保惠师，在我们短暂人生成圣的路上，保守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，让今天的敬拜不但听见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得更新，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。谢谢恩主，把以下的时光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相信你在这里掌权，让说的听的都在的你自己的旨意里面得造就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看一下属灵的征战是很厉害的，尤其在宣教区里面，当宣教区里面在拯救灵魂人从黑暗的权势出来的时候，那真是一个属灵征战最厉害的地方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曾经有这样的例子，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当保罗按着他所领受的马其顿的意象到了菲利比，那我们看到他找到一个河边祷告的地方，那里有一群的妇女，圣灵就先感动了吕底亚，让他注意听保罗所传讲的那些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的心受感动。我们昨天也讲了，吕底亚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这个参与宣教的人，他的一个生命的特质，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他就马上做了一个决定，全家受洗，打开他的家接待人。那一天晚上强留保罗在他的家中，保罗呢就把他的宣教的意向告诉他，以至于腓立比教会呢是唯一在保罗宣教事上呢参与的一个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，但是呢你再接着往下面再看下一节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当时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就来搅扰他们，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跟着大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，就是当宣教在那边得人的时候，那人在改变的时候，撒旦是不会甘休的，所以他就来干扰神的工作。所以我就讲属灵最属灵的地方也是魔鬼最活跃的地方。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呢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就是同工跟同工之间的不和。那我们知道我在世界各地服事的时候，我就看见教会不和是我们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的主导文里面，当他为自己祷告，为门徒祷告，为这些门徒所将来带领信主建立的教会祷告的时候，在第三个祷告里面出现了四次合而为一。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那合而为一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看到，我常常说在教会各地的教会看到一个现象，只要教会平安合一，教会自然就成长了哈，人就进来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时腓立比教会有阿爹和寻都基，他们都是核心的同工，但是他们之间有不合的现象。当我们看见这个也是一个征战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见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他出来布道的时候呢，他面对了三个试探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一个是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当我们发现呢，耶稣基督他是得胜的亚当，我们说他是第二个亚当。那魔鬼用神性试探他，耶稣用人性回答他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必须用人性回答，因为耶稣是第二个亚当，他必须是得胜的亚当，他才能够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就可以救赎我们。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在宣教区能够凭着得胜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他是带我们常常夸胜的主。因此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异教的偶像崇拜。我们这过去的两天也提到，当多马在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没有看到耶稣，他说除非我亲眼看见，而且我要探入他钉痕的手和腋下的枪伤，否则我不信。耶稣为了他八天以后再一次显现的时候，他说多马你不是要看要摸吗？ 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因为看见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。”那我们知道多马后来被派到印度去，印度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家，他们的百姓是拜那看得见的神。那我们看到我们这几天在讲这个缅甸的时候，这个也是缅甸他们所拜的神。那你看到他那个眼镜蛇是他们在当地呢是他们很敬拜的一个动物，但是他们却把它高举做神明，然后呢把一个偶像放在其中。那我们看到呢四周围呢他们呢用最好的瓷砖铺上的。有一次呢我不小心我就看很好奇啊，就走过去看看，就把它踩上去了。那个缅甸人说脱鞋子脱鞋子，这个是我们敬拜的，我们拜他用那个缅甸话讲，我大概能知道这是我们敬拜的地方啊，就要脱鞋子上去。其实他们四周围他们住的环境是非常差的，但是他们把最好的给他们的神明。所以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挑战，我们怎么样来做福音的工作呢？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几件事，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想。其实宣教是什么呢？宣教是见证那看不见的神。我们知道今天呢很多人他们都是很在意有形的，而却忽略了那无形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看见了神常常借着有形的来教导那无形的事。譬如说圣洁，那怎么教导圣洁呢？圣洁是看不见的，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教导呢是从看得见的教起。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犹太人从旧约开始呢他们怎么样，他们就很注重这个外面的洁净。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第七章，你就知道哈，他们吃饭的时候要把碗盘外面洗得很干净，而如果一个人吃饭以前没有洗手，那这个叫做俗手，世俗的俗，俗手。当我在富勒读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被一个犹太人邀请到Biber Hill 他们犹太人的家里面去吃饭。犹太人怎么持守呢这个外面有形的洁净呢？当他吃完饭以后，已经被邀请已经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。当他吃完饭以后呢，你知道他发现呢犹太人的家里呢那个 sink 洗碗槽有两个，这个是给外邦人的，这个是给他们家的。然后呢 我那同学吃完的时候，他的碗盘就放在外邦人的地方，然后呢他们家吃完以后就放在他们的犹太人的地方。就是说他很看重这个外面的这个洁净，但是呢上帝教导他们是里面的洁净。所以呢到了马可福音第七章的时候，耶稣就责备他们了。他说那从外面进去的不会污秽人，那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。意思就是说这些食物这些有形的进去不会真正污秽人，污秽人是从人的心思里面那个败坏的心思里面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呢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人的人际的当中呢，我们看到有时候一句话伤一个人五年十年没办法恢复的。哎呀那种里面的那种嫉妒的那种污秽的言语出来的时候，那真是会污秽人的心。而且耶稣呢更严重更严厉的骂他们是粉饰的坟墓，外面是弄得很漂亮的，里面是污秽的。最后他讲一句话，他说你们的嘴巴亲近我，而心却远离我。哎呀都在讲什么呢？都在讲耶稣他要看重的就是那个里面的，而他们因为持守外面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留在外面而没有注意到里面，但是里面的事才是神所要教导的。我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学一句话叫做什么，得意忘形。得意就是说当你知道里面的真意的时候，外面的形已经不是最重要了。所以从 form 到 meaning， 那这是一个属灵成长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在圣经里面怎么去教导那个无形的。其实今天我们在做宣教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别人先看到我们这个有形的人，他才能够看见，才能够认识那后面我们所要见证的那一位无形的上帝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在人家这个还不认识神的人在他的面前，我们这个有形的人表现得不好，成为他的拦阻的时候，他就看不见我们后面的那一位无形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讲的是宣教是见证那看不见的神。那我们这个人就是很重要的， 因为我们是一个见证，我们要见证那看不见的神，因为别人先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我们这个人如何呢？因此呢，我今天特别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。这个经文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呢，我们知道安提阿的教会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斯提凡事件，当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四散到各地去传福音了。安提阿的教会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被建造起来。我们都知道十三章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他们就在圣灵的感动差派之下，把巴拿巴跟扫罗给差出去了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是在十一章所发生的，就是安提阿教会要成一个神所重用的宣教的教会的以前，十一章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十一章，就没有十三章的事情。那十一章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当耶路撒冷知道安提阿教会建立了以后，他就派了巴拿巴去。我们昨天大概介绍一下巴拿巴的背景。巴拿巴去了以后呢，我们看到圣经讲他是一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。他看了以后，他就觉得安提阿教会真的不错，有神的恩同在。但是他心中有数，缺了一件事。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呢，他们缺乏教导。所以呢，他就去大树把扫罗找出来。扫罗在安提阿的教会教导一年，他有三件事改变了，才有一年的时间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什么呢？看到分别为圣，第二个是分辨真假，第三个是分享恩典。所以我就用这三点跟大家来一起来学习，一个要出去宣教的教会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装备我们自己，因为外面有属灵的征战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分别为圣，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二十六节，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，外人称他是基督徒，不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说了算，是别人看见他们生命的改变。我在以前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们的公司里面有基督徒，但是呢，他为了呢要告诉所有的同事说他是基督徒，所以他就呢在桌角上呢摆了一本红边的圣经放在那里，他告诉说我就是基督徒，我把圣经放在我就是基督徒。但是我们看到呢，安提阿不是这样的，安提阿他们是别人称他是基督徒。你知道这一点很不容易啊，保罗才一年的教导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，连外人都看得出来。这一点就让我深深的思想，我常常在想我们在教会里面多久了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？保罗只有一年的教导，那我们在教会出路，我们学习多少的主日学，我们参加多少次的查经聚会、小组聚会，但我们的生命有改变吗？所以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是保罗教导的一个果效。我自己在思想，保罗是怎么教的？有一次有一个学校，他有一个 promotion， 那校长呢就把这个消息公布出去了。结果呢，学校有一个老师已经教了25年了，他认为说他应该是最有资格的，因为他在这个学校是最久的。好，当他去申请，不久以后公布了，哇，竟然被捧墨的不是他，是一个才来2年的一个老师。他就去跟校长理论了，他说校长啊，我来了25年，这个人只来了2年，为什么捧墨的是他不是我呢？你知道校长讲的话很有意思，他说某某老师不错的，你来25年，但是呢，你不过是把第一年的经验重复25次而已。而这个人，这个老师来2年，2年都在成长。哎呀，这个一个短短的新闻让我非常的震撼。我就在想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呢，我昨天也讲了，大使命里面，马太28章19-20节，19节是讲初信的见证，20节是讲门徒的见证。 我们常常有的是初信的见证，记得我们那时候刚信主的第一年何等的热心啊，哎呀，打开圣经渴慕得很，哎呀，在圣经里面一直读一直读，主日早上的聚会总是很早就来，坐在那边预备心安静祷告，周间的祷告会他也是啊，照例出席的，不会迟到的。小组的时候非常的热心渴慕神，哇，那个神初尝主恩的滋味何等甘甜，那在第一年初信的时候，哇，充满在心中。但是曾几何时打开圣经读圣经没有味道，主日聚会姗姗来迟，周间祷告会有时来有时不来。哎呀，我就在思想，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，我们是第一年热心的信主，但是我们以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教会的生活，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样在教会出路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我们就在重复我们基督徒的那种生活的样式，而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成长。就像这一个25年的这个老师，校长对他是很公平的一个评估，他说你是重复第一年的经验重复25次，而这个人他2年都在成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就很思想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到底我们生命有没有成长了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教会最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。我们不是50个人、100个人、200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然成为教会。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生命的交往，没有生命的关系，那我们不过是来到教会而没有进入教会。因为真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弟兄姊妹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，我们有生命的连结。如果我常常讲，在罗马书12章讲，如果我们不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与喜乐的人真正的喜乐，没有那种生命的交往，而且也没有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一个人突然丧失他的亲人，我们也没有真正用那种哀哭的心与他一同哀哭呢？那一些有恩赐安慰恩赐的人有没有出来安慰呢？那一些有关怀恩赐的人有没有出来关怀呢？那一些有话语恩赐的人有没有用神的话语来服侍他呢？那像这一些都是生命的交往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是教会。有时候我们看见呢，在教会里面，哎呀，我们都有吃饭啊，礼拜天都有吃饭。那我们看到呢，吃饭的时候，包括我在很多加州的教会更是厉害啊。你到吃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讲谈得来的那几个人老是坐在那个地方，然后呢老是坐在那个桌子，然后呢老是那几个人在一起。有一次我到了匈牙利去，那在那个时候呢教会就跟我讲，他说牧师啊，今天呢这个礼拜五晚上呢我们有青年团契聚会啊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我说好啊，我去看了。哇，那个礼拜五晚上在一个家庭聚会，人很多了，20-30个、30-40个年轻人都来了。然后我就看到，哇，这个大家都很欢喜快乐，看到老朋友欢欢喜喜的，哇，快快乐乐的。聚完会以后呢，那个 leader 就跑来问我，他说：“牧师，你看看我们团契好兴旺啊！你看看我们都，你看这我们一见面都这么都是彼此相爱哈。”我就跟他讲：“你们这个团契不会成长了。”哇，他吓一跳，不会成长了。我说：“你有没有看到哈？”你们这几个人核心的这几个，你们都已经熟识了好几年了，我看你们像铁哥们一样哈，哎呀，聚在一起一个铁壳子。你有没有看到那新来的两个人站在门旁边，你们就是只是跟他打个招呼，你们这些几个朋友就聚在一起了，把他们两个人冷落在那里，他们永远打不进你们的圈子里面。我说啊，你这个团契啊，基本上已经是这样的，不会再成长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们只有 fellowship，只有 friendship 而没有 fellowship。 friendship 就是你们是好朋友，但是你们不是圣经所说的 fellowship。 那 fellowship 是什么呢？ fellowship 是如果你看到这些人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 你们跟他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，因为他也是耶稣基督宝血重价所赎回的人。你们应该用生命的连的关系来接纳他们进入你们的这个 body， 你们的团体，你们这个身体里面，而不是冷落他，让他站在那里何等的尴尬。我跟他们讲，下一次他们可能就不会来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说我们要装备自己，我们教会要去面对外面的属灵的征战，但是我们的教会怎么样了？所以我说有时候我们只是来到教会而没有进入教会，因为我们没有生命的连结。而且呢，即使来到教会，我们常常也只有 friendship 而没有 fellowship。 我们看到真正的 fellowship 是在生命里面的连结。所以呢，因为生命的改变非常的缓慢，所以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常常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做这个福音工作，我们说啊，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关怀没有关怀到流眼泪啊，那不是真正的关怀。因为呢，你不去关心他的时候，他会气你恨你，你去关怀他的时候，他会踢你，他会伤你。那种关怀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人还在旧的本性里面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我们的人生改变的路，成圣的路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教会每一个人每一个事工都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生命的改变是要付上极大的代价，也是要极长的时间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保罗最珍贵的地方，来到安提阿一年的教导，他们的生命改变了，而且不是自己称基督徒，乃是别人称他们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们生命的改变是非常的显明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不是只有出信的见证，我们有门徒的见证，让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是让我们的亲人，让我们的朋友，让我们的同事，让我们周遭的人看得出来。我们就带着这个生命改变的动力到了宣教工厂的时候，那种生命是可以影响别人的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一下分辨真假。他说，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，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。因为在当时代，假先知假教师到处都是。那我们就看到怎么样，我们看到呢，他们的经过一年的教导，他们懂得分辨谁是真的谁是假的。而且他们甚至呢，保罗教导他们知道这个真的，甚至把名字给写出来，就是雅加布。他们分辨的结果果然没有错，因为几年以后他所预言的事就发生了。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到了使徒行传后两章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当巴拿巴跟扫罗被拆出去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个到居比路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假的先知，叫做巴耶稣。那我们知道什么是巴耶稣，就是他爸爸是耶稣，儿子就叫巴耶稣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那时耶稣一大堆啊，水拨出去都是耶稣啊。因为怎么样，他们喜欢取耶稣的名字嘛，就是旧约的耶稣呀，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取这个哈。比拉多要在这个他们的群众的面前说，你要我释放这个拿撒勒耶稣呢，还是叫做巴拉巴的耶稣？他也叫耶稣，所以呢都是耶稣。所以有时候我就劝勉弟兄姊妹，我们以后祷告不要奉耶稣的名，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或是主耶稣的名哈。那时候的假先知假教师到处都是，但是他们懂得分辨，他们知道谁。所以呢，分辨真假在教会里面很重要，因为将来出去你也要懂得分辨。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里面，我们需要有教导，我们需要有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能分辨。我自己在想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我们要怎么分辨。我们好像在这个时代很少碰到假先知假教师，但是呢，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也有假的也有真的那种冲击的。譬如说，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了在传的谣言然后呢就这个传那个，那个传这个，那你要懂得分辨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想如果是假的，你要停止在你的身上，不要再传下去了。我常常在众教会讲闲言闲语重伤教会，很厉害的。我们本来是 Gospel Center， 后来变成 Gossip Center。 谣言传得很厉害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分辨对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，因为撒旦冲击我们的教会， 属灵的地方也是属灵征战最厉害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就懂得教导他们，让他们懂得分辨，在教会里面分别为圣，也因为这样子他们的生命改变，被别人所肯定。第三个，我们看一下他们懂得分享恩典。于是呢，门徒就定义照着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安提阿教会才刚刚成型，他们就懂得奉献。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在团契，都说哎呀牧师啊，我们团契在更新，我们的教会才刚刚成立，哎呀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，等我们有能力了我们再去帮助别人。但是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被神所重用，他们才刚成型的时候，他们就懂得帮助别人，帮助在耶路撒冷那些犹太的信徒，他们就把钱捐出去了。他们自己还没有站稳，他们就捐出去了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是保罗教导的一个果效，他们懂得有一个国度观，他们有看到不是只有他们教会，他看到的是神的国度，所以他们就把钱呢捐出去，然后呢叫巴拿巴跟扫罗给他带出去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一个教会是对教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圣经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六章讲到施比受更为有福，给出去我们自己是蒙福的。我常常在讲，在以色列旁边有两个海，一个是加利利海，一个是死海。我们看到加利利海呢，在北边呢有一个黑门山，山上有积雪，然后我们看到呢春天一到的时候，那个雪就融掉了，然后那个雪就流到了这个雪就流到了那个加利利海，加利利海的水呢 overflow 呢，它就从的约旦河流到死海。那我们看到加利利海有鱼，而死海没有鱼，因为怎么样，加利利海里面它是一个活水，有进有出，但是呢死海就是有进无出，里面没有生物，而且很咸的。我常常在讲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生命啊，基督的生命到底我们的生命是活水的生命还是死水的生命？活水的生命，你看到基督徒在分享他的生命的时候，他会怎么样？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感恩，因为他里面是活水，他是流动的，他是有给有，他给别人神就给他的。但是你看到死水的生命出来呢，讲话呢是苦毒的，哎呀，讲话里面呢充满了一些纷争或是嫉妒，不造就人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知道基本上这个人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。所以我们看到给神就给我们，我们的里面生命就活过来了。我自己呢是这样学习的，我学习这个奉献呢是在我大学毕业的第一年，当我呢开始懂得挣钱的时候，第一年我就学习了。学到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呢，每一年我们知道在农历过年以前呢，一般的这个公司呢都会有红利的，会给红利的。我毕业的时候是做土木工程，所以我们一般的薪水比较高一点。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知道呢，我自己过去在我父亲在我高中的时候，我们家的基本上已经进入贫穷了。所以我的大学的时候呢，我的学费是借来的。所以当我一大学毕业挣钱的时候，我要把大部分的钱还债的。所以呢，每个月的收入对我是很重要的。但是那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是1975年毕业的时候，圣诞节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深深影响我一辈子。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的教会不多，然后呢，那个牧师呢就请来一个这个韩国的宣教士讲圣诞节的信息。你知道那一天讲的什么信息？耶稣诞生，我全部忘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一开始讲的那一个起头 introduction 呢，他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引言呢就震撼我的心。你知道他讲什么？他说啊，我们韩国牧师啊穿的呢西装是宽领的，你看你们的牧师穿的是窄领的。哇，他讲这个你知道，我那天讲什么圣经都忘了，只听得到这个啊。我们穿的，你看我们韩国牧师穿的是宽领，你看那个，然后我们牧师站在那个门边都很不好意思，很尴尬了哈。你看我们牧师穿的是有内衬的，你看你们牧师没有内衬，因为圣诞节嘛，那很重要的节日，你看那牧师把最好的西装穿出来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哇，那一天讲什么我都忘记，我只听得到他讲这个西装的事情。那我们都知道韩国的牧师，韩国教会很尊重牧师，而且他们教会很兴旺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情况。所以呢，他一讲我里面是很深刻的，我就坐在下面， 我就看，听他讲。那一天，所有的经文什么都忘光，只记得这个。你知道那一年过大概几天，十几天以后，我们拿到了那个 bonus 红利的时候，哇！我看他一叠，那时候我们领薪水是用现金的，所以呢一叠装在信封，厚厚的。那我就拿了这个回家了。要是给我妈妈知道的话，马上收刮去了，还钱。而且呢，我每一天，我每一个月赚来的钱，我妈妈只给我100-200当零用钱，哇，我是很省的，其他都是还债去了，哇，在家里供应家里的需要。所以我那个拿了那一笔钱啊，我不敢拿给我妈妈，我就直接进入了房间，把门一关起来。我不知道那一天圣灵怎么感动我，我就跪下来祷告，我就一边祷告，说主啊，这是我第一年拿到的 bonus，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用它。当我在祷告祷告的时候，突然圣诞节那一幕就出来了。我们的牧师穿的是窄领的那个西装，然后韩国牧师是穿宽领的。哇，我一边祷告一边看到这个景象，开始痛哭。我说主啊，我们亏待你的仆人啊，就一直流眼泪哭啊，不知道哭多久。后来心里很伤心，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怎么做决定呢？我把信封换了，因为这个信封上面有我的名字，换了一个别的信封，然后呢用一个歪七八扭的字写了一个，为了不让人认出是我，我这笔奉献是给我传道人做西装用的，而且里面有内衬哈，剩下的钱给我的牧师买属灵的书籍。哇，那个礼拜天，就农历过年以前那个礼拜天，我就拿那个钱，还是农历过年，我忘记了。当那个奉献袋拿来的时候，我一丢，哇，那个奉献袋沉下去，因为我知道那个钱很多，我也没去数它，都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比我每个月薪水还多，丢进去了。你知道哈，过了两个礼拜，我的传道人穿那个宽领的西装来了，还有内衬的，我还记得什么颜色了，是暗色的咖啡色，哇，我心里很满足哈。我想哈，大概很多人会猜说，哎呀，这个徐弟兄很爱主，大概上帝不久以后可以 double 给他 reward 给他。没有，我也没有薪水增加，也没有啊，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 bonus， 也没有。但是你知道我发现一件事变了，什么事变了？我开始羡慕属灵的事情。我回家，我还记得我早上骑摩托车去上班，哇，提早半个小时到办公室先灵修，然后一边骑摩托车一边唱诗歌，然后看到别人很奇怪，怎么愁眉苦脸，觉得别人很怪啊，我自己很高兴，怎么别人这样子哈。所以晚上下班的时候没有直接回家，跑教会去，跑到教会去啊。那时候传道人很辛苦，住在教会里面，教堂里面没有私生活，没有什么 privacy 的，所以呢，我去的时候吃完饭了，哎呀，牧师说徐弟兄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呢没有什么饭，没有什么留下来的，只剩下一个馒头。我说馒头也可以啊，哎呀，没有菜了，但是有酱瓜，酱瓜也可以。你知道一个馒头配酱瓜，甘之如饴啊，很快乐，非常快乐，很喜乐，就是爱到教会去，然后羡慕传道人的生活，很羡慕。那一天开始，我觉得我改变了，我后来才发现了自己羡慕这些事情。我羡慕神的事，我开始关心教会的事情。我自己深深学了一个功课，我觉得当我毕业的第一年，我就学会了如何用神给我的钱来服侍神。前一两个礼拜，我的儿子，大儿子，他在北加州工作，他拿了一个 ticket， 花了$500，他很 sad， 很难过。我就在简讯里面，我跟他分享我的经验，我说儿子啊，我们不是钱财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神钱财的管家，我们是神钱财的管家。我知道你很在意，因为我知道你赚钱很辛苦，你觉得$500付之东流，你很伤心。但是我跟你分享我爸爸的经验，爸爸是神钱财的管家，如果钱财真是我们的，我们是钱财的主人，那我们离开世上应该可以带着走，但是我们就是带不走，因为我们不是我们的，能带走的就是我们一生服侍神所经历在生命所留下的东西。你去看创世纪14:13，那你就可以看到 能够带去见神的就是这些生命的特质。我们钱是带不走，因为我们不是生命，不是钱财的主人，我们不过是管家。所以呢，你今天 make a mistake 我知道，但是你不要，神给我们管，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也有 mistake 的时候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心态要调整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我们是钱财管，我们不是钱财，不是我们的。你用这个角度你来看你的钱财，我相信你会比较释放，因为爸爸是这样走过来的。所以呢，我想这个是我学习的。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经过很艰难的日子，像我大学的时候所经过的，但是当我们愿意摆上的时候，我觉得神赐给我们，赐福给我们的，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看到呢，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呢改变了。我学习一个功课，我开始去注意福音的工作，我开始去注意谁是我的邻舍，我开始去注意我的福音工作在本地怎么做呢。2009年有一个也是我们富勒毕业的一个白人的同学，他住在我们同一个 city， 他早上呢有一天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突然读到了马可福音十二章耶稣讲的两个诫命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实也相反，也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。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跟主祷告，说主啊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圣灵感动他说，你举头看一下你的四周围是谁住在你的周边呢？他一看都是穆斯林，很多，因为我们那个城市很多中东来的很多穆斯林。他知道了，你知道呢，当他隔几天以后，他开始去穆斯林的清真寺去跟他们在一起。哇，他们在那边敬拜他们的阿拉的时候，哎，他也坐在那边，他就跟他们。但是呢，一结束以后呢，有人就说，哎，你是什么人啊？你的动作怎么跟我们不一样？你到底是谁？他说，我是基督徒。哇，那个人更吓一跳。那你的基督徒为什么跑到我们清真寺来？他说呢，因为我读圣经啊，神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那上帝感动我，你们就是我的邻舍。哇，他更惊讶了。他说，我们读可兰经了，读完就读了，我们不像你读完还去做。哎，这样好不好？你有一天你到我家来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我去你家。结果呢，约好以后去他家以后，一进他家门，哇，家里满满的人。原来他把他的朋友都带到他家了，要来听他啊讲故事一样哈。他就，然后这个弟兄呢就开始去讲，他怎么样领受神，怎么感动到他，怎么回应神。哇，对他们来讲非常的稀奇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他就进到他们的当中，就是这个人哈。他就进到他们当中，后来他就从我们所住的城市到隔壁的城市，到了 LA， 最后你知道他现在住在印度的东北角一个回民的村子里面，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他就在长期的关心的当中，他就发现了可兰经里面有124个地方可以拿来跟他们跟他们讲耶稣基督的。我们他说以前我们基督徒不知道拿圣经然后跟他们可兰经比，他说那个不是最好的方法。他就发现可兰经，他就去细读可兰经，发现可兰经里面可以拿来做传福音用的。今天他就住在他们的当中。那这个呢深深影响我，我就说我们传福音其实也不是到远方，我一直在讲从我们的亲人，从我们的邻舍，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经历。当我们到了远方，神带我们到外地去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用我们。所以最后我用这个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。在提摩太后书2:20-26，他讲到一个大户人家，家里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。这个在讲教会一样，教会里面呢有不同恩赐的人，但是有一件事大户人家没有做的，他不会说哎呀这个是木器瓦器就丢了吧，我们只留下金器银器就好。没有，圣经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重点是说，我们怎么样把木器瓦器变成金器和银器，把卑贱的变成贵重的器皿。那我就在想，我们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来被神使用。所以在这里呢就讲了三点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必须逃避私欲。我常常在宣教区跟我们宣教区的负责的同工教会领袖，特别是那全职传道人，我跟他们讲，我说啊，你们服事绝对不能出于私心，你要只要有一点私心，神就不会用你的。不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，要带到神的面前。因为在外地服事， 牧师、宣教士常有一个试探，带人信主了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，带到自己的面前，因为好使唤他们去做他要做的事情，很容易犯的错误。我说你如果有任何的私心，神就不会用你。我们在外地宣教，主任牧师有一次他就跟我讲，他说牧师你讲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对我非常的重要，逃避私欲，而且跟那些倾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。最后当一个生命显出来的时候，他最后说，当一个人他有一个温柔的生命，即使别人顶撞他的时候他也能够接受，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盼望，希望这个人顶撞他，有一天他会悔改，真正认识神，那种生命的特质就彰显出来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所要的贵重的器皿。我想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讲如何预备教会来面对宣教的挑战，我相信求主帮助我们，借着安提阿教会的榜样，我们彼此勉励。我们一起祷告好吗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和赞美你，在我们这几天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主，我们一起学习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我们为我们 RCCC 祷告，主，这是你所重用的教会，愿神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主啊，行做你要做的事情，预备我们，使我们来进入宣教属灵征战的时候，主啊，让我们装备好了，让我们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，让我们的教会生活满了你自己的荣耀，让我们进到这里，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，让我们被别人称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。谢谢恩主，让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社区像一盏明光照耀的灯塔，照亮在黑暗中行走的人，吸引他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。天父，当你仆人的声音、人的声音结束以后，圣灵啊，愿你自己继续的把你的话活现在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从感动付诸行动，回应你自己的呼召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